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为这个主日，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感谢你。主，你按我们的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你以慈爱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求神你就按照我们的信心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身体、心灵引导我们对你的敬拜，引导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要得到喜乐、得到力量、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并愿神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中间的，不在我们中间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按照你的名，以你名的缘故，引导每一个人走义路。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求你的名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那个上个主日，我们也是讲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那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叫做“靠肉体”。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肉体？那这从圣经这个里面呢，这肉体这个字大概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 （physical body）。那第二个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的本性，就从我们这个人性。那不过，圣经里面更多的用到肉体这个词啊，是在第二个意思里面更深一层，就是天然的本性中间特别讲到那个人的那个罪性。那不靠肉体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肉体不可靠，没有人可以靠肉体蒙神的喜悦，没有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蒙神的拯救。当然，即使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这个肉体来遵循神的旨意。就像那个格罗西这么讲的，我们既靠圣灵入门，就不能够靠肉体来成全。那使徒保罗当时他提出这个主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腓立比的教会面临一个挑战，或者面临一个危险，就是有一群我们就有时候把它称为犹太律法主义者，对，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呢就是过去他们按照他们犹太的传统接受了割礼，但是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有一个主张或者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所有的人要得救，特别是外邦人要得救了，要进入神的国度了，除了信耶稣，还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否则他们就不能与神有份。那使徒保罗就特别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要防备这些人，要远离他们，不要被他们错误的教导所迷惑、所迷惑和误导。那接下来呢，保罗也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这个肉体的不可靠，没有人可以靠肉体进入神的国，没有人可以靠肉体遵循神的律法，靠自己的热情和好行为得到神的那个喜悦。那个肉体的表现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比如你贪吃贪睡，那个私心贪婪说谎等等，这些都是那个属于肉体的表现。但有时候那个肉体的表现呢，特别对我们基督来说，那个不容易察觉，不容易分辨，除非我们对神的旨意和对神的心意有一个深刻的或者是直接的这种体会和经历。那我举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大家觉得很熟悉的，那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3节，那是彼得靠着圣灵的感动认出耶稣是那个基督。那这可以知道，就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啊，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是靠我们的肉体，不是靠我们的眼睛。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马上耶稣就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属灵的事情。不过接下来马上那个耶稣啊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次复活。那其实他就讲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接下来彼得就预耶稣就预言他要在十字架上为人死。那这个时候彼得就一个表现，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个彼得对耶稣的爱就是出于他的肉体，甚至这里甚至讲他可能是中了那个魔鬼的诡计，他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他不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 是耶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肉体有时候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9章57到56节，那里讲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这也是讲的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人死而复活的事情。这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那就耶稣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打发了一些门徒在他的前面走。那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去耶路撒冷，所以那里那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呢就不接待耶稣打发去的两个门徒。那最后，其中有两个门徒雅各、约翰，说了，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看这个。就这些人不接待耶稣，所以耶稣两个门徒雅各院就说，是不是要祷告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城庄给烧掉？那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城庄去了。那这里就是我们看到雅各约翰的心态，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心态一样。如果人不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有时候我们巴不得神跟那些抵挡福音人一点颜色看看，要惩罚他们一下。但是啊，耶稣说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这神的心意。耶稣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血气，不能以我们的肉体来做神的工作。那在马太福音第26章33到35节，这个是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彼得，和他的门徒的一个表现。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预言这些门徒很快就会离开他。那这个彼得这又说一句话，那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那这两，你也可以看到彼得和众门徒他们的说法说的话，就他们不会跌倒，他们不会否认耶稣。那这个其实也是出自他们的肉体，是出自他们的本性，可能他们真的是对耶稣的爱，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是不可靠的。因为几个小时之后，当耶稣真的被抓的时候，当耶稣被人审判的时候，被人鞭打的时候，不仅彼得，众门徒都无踪无影。那彼得也是真的像耶稣所说的3次那个否认耶稣，这就证明了人的本性是不可靠的。虽然即使是出自我们的好心好意，但是很多时候也是不可靠的。人凭肉体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在那个耶稣复活以后，那还是向门徒显现。那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就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让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一次经历。那这里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和一个权柄，就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柄。但是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教会或者以为传道人基督徒好像拿着一把那个尚方宝剑一样，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个如果真的很威风啊，到哪里去真的是有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啊，我们忽略了这句话的前面，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宣告一个人的罪被赦免或者留下呢，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受圣灵。那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就应该顺从圣灵，我们就不应该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 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权利。耶稣差遣我们出去，正像神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是要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使人透过信耶稣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权柄。那我们白白的得来，应该白白的舍去，而不是说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甚至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来使用神的这个权柄。所以这点我们不能够靠肉体来行属灵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呢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到11节。那我们要从正面来思想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因为我们反面说是不靠肉体，那我们正面呢，那我们到底要靠什么呢？我们应该靠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蒙神喜悦？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呢？那腓立比书第三章7到11节这样讲：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我现在因基督的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其中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这些经文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我们应该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救恩因着我们的信就白白的临到我们，我们应该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义。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今天我就跟他仔细的分享这一节圣经，这第三章第九节。那第九节的那个开头，他是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那这个他呢，当然是指那个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当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基督里这个字其实是耶稣，是那个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那主要的基本的意思就是你与耶稣基督联合，与耶稣基督有份。那其实在这里用的并且在这里面，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讲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称义，被神接纳，其实就是那个我们讲的得救的意思。因为透过信就与基督联合，透过信基督被神称义。那不过这句话呢，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被动式，而且在那个时态上呢 是那个过去式。所以如果你直接翻译应该是并且我被发现在它里面，就是英文就是 And I was found in him。所以它是一个被动式，也是讲一个过去式，是 I was found。 那在英文上其实这句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奇恩典，奇恩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那个前我时尚今被寻回，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其实是一个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约翰牛顿写那个奇恩典的时候，他是为了对比他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说他现在是 I'm found。 但使徒保罗他不是用的是过去式，是 I was foundI was found。 那希腊文的过去式跟那个英文的过去式，其实在意思上还有一点点那个区别，已经很细微的差别的。希腊文的过去式是什么意思啊？它不仅仅是讲一件事情在过去发生了，它更重要的讲，希腊文过去式就从整体上来说呢，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这是那个希腊文过去式的意思，就这件事情从整体上来讲，好像是一个 package 一样，已经完成了，已经 finish 了。那这个叫做是一次性完成了的事情，这是那个希腊文过去式的意思。有一个，如果你从这个文法的分析里面呢，那你就可以看到了，并且得以在它里面，这句话非常简单，但你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或者一个原则。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得救是被动的，人是被救 I was found。 那靠肉体的人呢，就是想自救，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行为来拯救自己脱离罪恶，以及进入那个神的国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自救，还有一个就是被救。 那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受那个国际格的影响太深了。国际格里面其中有一句格题就讲，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因为受这个影响，以至于我们认为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对那个我们需要神拯救这样的观念呢，有时候是那种陌生甚至很排斥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殷勤，都应该尽上自己的本分。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人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脱离罪。这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给举起来一样。你要靠自己得救是不可能的。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人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神派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从这个，并且得救在那里面，他用的那个过去式，我们说那个过去式是强调一次性完成了的事情。那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得出很重要的原则，就神拯救我们是完全的。我们如果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如果得救了，我们就是完全得救了，不需要再加添什么，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得救。那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一次性完成了的事情，是已经完成了的，一次性的。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那前面我讲那个犹太律法主义，他们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人得救，除了信耶稣，你还要接受割礼。那这就说明这个得救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这都是一个错误的教导。那历史上天主教的错误其实也是这样的，天主教曾经认为人得救除了信耶稣，还必须加上自己的善行。那他们所说的善行呢，就是你要参加教会所有的那个宗教仪式，就他们的万弥撒。甚至包括接受洗礼，当然还有就是你要多捐钱，那这些东西都变成你得救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候成就的是等量齐观的，两者仿佛少了一样都不行似的。那这个也是错误的教导，就耶稣拯救我们是一个恩典，这个事情是已经完成的，是一次性已经完成的。那我们相信洗礼本身并不能够救人，洗礼是一个相信耶稣已经得救的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奉献金钱更不能救人，奉献是一个信耶稣已经得救的人对神的感恩、对神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完全是那个因和果的问题。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怎样才可以得救呢？那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后半段说，并且得义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人是因信得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被神称义。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一个是义，一个是信。那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字。那其实对中国来说，这两个字也是不应该陌生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儒家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那是我们中国文化伦理的核心。但是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仁义礼智信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不一定很清楚的。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封建思想应该铲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很多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指的什么。不过现在提倡那个和谐社会，你可以感觉到仿佛整个的社会有一个趋势，仿佛又在开始呼唤过去的那些传统似的。所以那个儒家有那个新，有那个复兴的趋势在中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我们先讲一讲孔子里面这个儒家里面怎么讲那个仁义礼智信，特别讲那个义和信呢。那孔子说什么？那个义者，就那个义，意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孔子怎么讲那个义？孔子说义者就是仁也，仁就是那个何以的仁，说义者何仁也，尊贤为大。那孔子意思呢，说义就是那个何仁的事，应该做的事情。那一个君王应该尊贤， 说尊贤为大，说义的那个，他在孔子那里讲的义的是尊贤为大，一个君王应该尊贤，不应该任人唯亲，更不能够武断独行，那这是合宜的事情，是一个君王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君王这样做，他就是义的，说他义者宜也。那么孟子怎么说？孟子说修恶之心义也，就每一个人都应该以那个恶感到羞耻，那这是合宜的。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义的，说修恶之心义也。当你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何以自己就是见义勇为，就达到相助，这个就叫义，就那是应该做的，是那个何宜的事情。那不过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同时你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是人间的道，是人的道理。其实这个决定它是不可靠的，是随时会变化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最根本那个义，最根本的意思就是何以自己。但是他不能给出一个合一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应该是绝对的，要不然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做才是合一的呢？这个才是义的呢？那我们中国人这样的最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事情？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那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其实一个人。他到底应该持守什么呢？其实是很难的，是没有标准的。很多时候都是随着自己人的标准在不停的变化的。表面上觉得很有道理，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就是救死扶伤是天经地义的，按照圣经说，因为人的本性中间也是这样的，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有许多有那么多见死不救、见死不扶呢？那是不是因为在现在看来，那些已经不合时宜了呢？那所以你可以大概的说啊，就儒家讲的都是人的义，那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义。圣经里面怎么看人的义呢？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讲，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就人的义就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一样，不过污秽的衣服你肯定说它可能有一处还是干净的，或者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但是污秽的衣服其实就是污秽的衣服，你是不能够穿出去见人的。那人的义而且是不能长久的，就好像那个叶子是渐渐枯干，会那个衰落随风而去。那这里其实就让我想到另一段经文，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第3章7到8节，亚当夏娃他们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站住以后，以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跟自己编做裙子，这个其实就是人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义。人一切的义本质上其实就是要遮盖自己的不义，掩盖自己那个犯罪的事实，而且呢拒绝神的义，说他们是躲避那个神的念，犯罪以后。那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1到14节也是讲，他讲他那些犹太人的同胞，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离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人都得的意。说人的意，它是跟神的意是相对的。人若想离自己的意，就不能够服神的意。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它是讲到那个神的性情，或者讲到神的本性，神的那个属性。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甚至神被称为那个义者，耶稣也被称为那个义者，他就是他本身就是义的。神是公义的神，那其次他是讲到那个神的那个作为，讲到他的属性，就在讲到神的作为、神的行为。因为神是义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公义的，都是正直的。 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一些不同的人的见证，比如摩西，他在人生将近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在那个《申命记》第3章第3到第4节，他在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这是摩西为神做的见证，这神是公义的，他所行的也都是公义的，都是正直的。那诗篇89篇14节，诗人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那这个也是讲的说，公义和公平是神的一个根本的属性，是神宝座的根基。就如果神有一个宝座，它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公平和公义。神是公平和公义的神。那这讲到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神的义。那如果从人这个边来看，神的义对是什么意思啊？神的义对人有什么要求呢？从人这边来看，义就是神对人的要求。神是义的，所以神要求那个按照他的形象的样式造的人，也要行公义，心中也要有那个公义。所以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受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那人呢，通常都是寄望像包青天这样的那个大义灭亲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有一位超乎众人之上的公义的神，神是绝对的，是永不改变的，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物。那如果你知道神要这样审判我们，那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呢？事实，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公义的神面前，按照我们所行的，都应该被定罪，都应该灭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那个事实。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的。所以那个诗人在那个130篇第3到第4节讲：“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就面对一个法官，面对一个警察，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有时候，那我开车，如果开得比较快的话，那如果当时警察没有抓住你呢，那你见到警察肯定要不会害怕，因为他没抓住你嘛。但是如果你超速，虽然警察没抓住你，但是你如果被那个电子眼，被那个电子记录下来了，那虽然警察没有看见你，但是你还在伏法。那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是坐在高天之上，查看人间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逃过神的那个眼睛呢？说诗篇第11篇第4节讲：“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上，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谁能逃过神的眼呢？谁能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犯过罪呢？有人甚至可能说到我的行为对得起我的良心，所以我见到神我能够站得住。人的良心其实是从神来的，本来是应该顺服神的律法，但是人的良心常常被人的罪性所蒙蔽。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良心去行事，我们的良心慢慢的也会麻木，也会那个丢失，甚至丧尽。就是像使徒保罗那样，他自己说，他按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那他应该对得住良心的。但是当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依然发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个大罪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在公义的神面前站得住的。但是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神。那神怎么赦免人的罪呢？是不是神说，像我们常在想的，神说一句话算了，所有的罪都一笔勾销了？那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不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就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人的罪。那怎么办呢？那除非有人愿意担当人的罪。有时候可能你是那个仁人志士，这个你很勇敢，有义气。你说我可以，我愿意代替你的罪，但是你愿意，你能不能够代替人的罪呢？ 那你自己的罪谁来为你担当呢？一个有罪的人不能够代替另外一个有罪的人，因为这满足不了神公义的要求。神公义的要求是每一个有罪的人都要为他的罪付出代价。那除非有一个无罪的人，没有犯过罪的人，才能够代替别人的罪。那有没有无罪的人呢？那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有一个人，就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没有犯过罪，所以神让耶稣代替人的罪。那这个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公义的本性，而且也是神公义的作为。说十字架是代体现了那个神的公义。那十字架的结果呢，就让人可以因耶稣得以称义。说彼得前书第二章24-25节就这样描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得前书3-18节也是同样讲，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格林后书5:21节是同样的意思，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神使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耶稣可以被神称为义。那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依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现在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决定，这个要思想一个问题，神要做的事情已经做成了，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但是这个救恩怎么能够临到你？耶稣基督的义如何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你怎样才能够被神称义呢？那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并且得义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就告诉你，这个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能够跟你发生关系？你要信耶稣，你就可以称义，因为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什么是信呢？那个汉儒董仲舒就把那个信列入儒家五常了，说仁义礼智信。那这个董仲舒他怎么说这个信呢？他里面有几个，他说，说春秋之义贵信而见诈。那为臣的要自后自忠后信以事其君。那他是他就是讲的那个儒家很多时候都是讲那个君臣啊，就是那种做官的，他们很看重很尊贵这个信，而且强调那个做那个做丞相做臣仆的应该那个自忠后信来那个面对君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近代我们要把这个儒家思想给铲除，因为那个它是封建思想。但是其实对一般的人来说呢，信其实很简单，信就是要讲信用，要诚实，要诚信。那有人说那个信者，信者人言也，这信这个字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言，这信者人言也，那叫什么？这言出由衷，言出必行，那这个叫信。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从你心里出来的，而且这个话一旦从你口里面出来，你就要付出行动的，这个这样呢就叫做有信，有信用，讲信用。但是一个人的话可信吗？所以这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言出由衷，言出必行？那有时候可能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有时候不可信呢？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是人的话。人是有罪的，他会说谎话，他会说假话，他会信口开河，就人言那个不可信。所以你讲信呢，你就必须回答那个神的话。我们说那个儒家讲的那个义都是讲的人的义，圣经是讲神的义。儒家讲的信都是讲人的话，那圣经是讲那个神的话。神是绝对的，是不改变的，说神的话也是绝对的，也不改变的，所以它就是可信的，是我们应该相信的，相信神的话。那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讲，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那个信的对象，我们信的那个对象是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为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不是人想出来的一个道理，也不是人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话，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约翰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就说，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说为什么就记了这些事情呢？他就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讲很清楚，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信耶稣得生命。罗马书第3章25到26节也这样讲，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16世纪那个宗教马丁路德临到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灵性成义。但是灵性成义这个教义一定不是马丁路德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是在圣经里面凭着圣经，就是特别是罗马书给他的一个光照，他看出来人怎样才能够蒙神喜悦，一个罪人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就是灵性诚意。所以罗马书3章25到26节就讲，神设立耶稣做挽回，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人为义。所以这是那个圣经启示的真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叫做可信。你相信神，你就相信神的话，你就不怀疑，你就接受神的话，这个叫信其实。那你要怎样信呢？所以你怎样才能够让耶稣的救恩临到你身上呢？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承认你是有罪的，你犯了罪，你没有遵守神的话，你是个罪人。那其次你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并且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第三步就是你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要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所做的，让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这样的话你就与神和好，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信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伴，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他的那个信跟那个接待其实意思是等同起来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待耶稣，你有没有相信耶稣，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你的罪。那你愿不愿意接待耶稣，或者你知不知道怎样接待耶稣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看到这条得救的道路。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唯有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透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话关照我们，让我们相信神的话，你是这样说的，你就必照着你的话语成就。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你用你的圣灵关照我们，感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 来接待耶稣，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让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也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因为我们都是用一个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你，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荣耀你，让我们的心意念是吧，都因耶稣的宝血而洁净，也能够荣耀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就如果你愿意接待耶稣，但是你不知道怎样接待耶稣，你会聚会完了，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带你怎么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